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一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我就在找法轮功。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讲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教功，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 我想将这么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挖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民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七旬老太陈元华被囚禁，身体状况堪忧；辽宁法轮功学员齐素梅被诬告到法院；陕西曹平等三名法轮功学员面临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天津市宁河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元华老人去年1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一年零三个月。因他不签放弃信仰的所谓三书，国保警察不准他家人探视。据悉，陈元华老人现在身体状况不好，被非法提审时坐在轮椅上。陈元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曾经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失眠症等疾病都好了。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陈元华因坚持信仰，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半，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七年，还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拘留等。2001年，陈元华被警察劫持到板桥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他被禁止与别人说话，经常被狱警指使犯人包夹、打骂、扇耳光，劳教所还剥夺他家人与他见面的权利。2006年，陈元华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抄家后，被宁河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迫害。期间，陈元华经常遭受罚站体罚，从早上6点站到晚上9点。2015年8月，陈元华在乡下发真相资料时遭警察绑架，在看守所陈元华被迫害至高血压，并伴有心绞痛，警察还对他进行野蛮灌食，令他一度生命垂危。后来，陈元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再次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迫害。如今，陈元华老人又深陷看守所，面临司法迫害，他的身体状况令家人十分担忧。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64岁的法轮功学员齐素梅女士3月1日被警察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因血压升高被以所谓取保候审方式放回家。现在齐素梅被诬告到锦州市临海法院。齐素梅家住锦州市黑山县慧心家院，修炼法轮功前她曾患脑神经病、乳腺炎、肝炎、腰痛、风湿等疾病。1998年齐素梅修炼法轮大法后，她按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身体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家庭变得温馨和睦。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齐素梅因为拒绝放弃真善人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的迫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黑山县公安局张世春、新立屯分局于志远、马艳伟等警察突然闯入齐素梅家，非法抄家，把他绑架到黑山县公安局，企图非法劳教他。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才将他放回家。今年3月1日，齐素梅女士在集市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因她血压高，看守所拒收，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4月3日，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伙同临海法院的人到齐素梅家送来法院传票。法院人说，等判完了，你就是犯人了。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安康市法轮功学员曹平、杜凤英女士和陈军先生去年9月被安康市岚皋县公安警察跟踪绑架，被诬告到法院。三名法轮功学员将于4月23日面临非法庭审。去年9月24日，杜凤英与曹平坐杜凤英女婿陈军的车外出，在安康市汉滨区枣阳镇山上的公路上停下来，想休息一下。大约十几秒钟时间，一辆白色轿车开到他们车前面拦住，从车上下来一女三男，后面又来了两辆车，共十几个人。他们先把陈军揪下车，强制他蹲着，然后在车上搜到几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于是三人被劫持到岚皋县公安局非法审讯。第二天，不法人员胁迫杜凤英去他家非法搜查，搜走两本法轮功书籍。杜凤英和曹平被劫持到安康铁路医院强制检查身体，杜凤英因血压升高，看守所不收，岚皋县公安局对他实施所谓监视居住。目前曹平被非法关押在汉滨区看守所，陈军被非法关押在驯阳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陕西省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各种迫害至少有166人次，其中有一人离世，三人被非法判刑，七人被非法逮捕，67人次被绑架，33人被非法抄家，46人被骚扰，9人被敲诈勒索人民币 15.9 万元。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和黑箱操作，迫害的全部真相还有待进一步搜集和揭露。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蒙特利尔声援三退集会上，民众感谢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15日，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中山公园举行“天灭中共，声援中国同胞退党团队”集会，吸引过往行人的关注。有民众说，谢谢法轮功，请坚持下去。在集会现场，法轮功学员打出了大型横幅，上面写着， 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法轮功学员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向过往民众揭露中共罪行，呼吁人们天灭中共在即，赶快远离中共，退出中共组织。过路民众纷纷签名支持。集会期间，天国乐团气势雄伟地演奏着乐曲，场面令人震撼。一位前魁北克省政府工作人员说，见到他们我非常高兴，我向他们祝贺，这样的活动太美好了。他表示，退休前在省政府工作多年，十分清楚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已经无孔不入，中共太危险了。他指着集会现场激动地说，这么重要的活动，电视媒体应该来报道，向公众传播。他说自己也是共产党的受害者，45年前为逃离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而来到加拿大。法轮功勇敢，我谢谢他们，请坚持下去。科摩罗先生是麦吉尔大学的留学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他说，这个团体非常勇敢，令人尊敬，我支持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华人王女士在现场听到三退保平安的介绍后，欣然同意退出曾加入过的少先队。王女士说，中共一直在隐瞒真相，在中共的一言堂宣传和信息垄断下，不少人至今还不能认清中共的本质。她希望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活动能帮助国人清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11,163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近日，不少地方的国保、公安、社区人员以20大的名义还在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其实目前有的警察已经感觉到形势在变，所以对于迫害法轮功并不积极也不配合，但仍有一些警察为了眼前的那点利益还在迎合着上级的口令。可是直到有事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事都是自己负责，谁也帮不了你啊。早在2000年，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还是权倾一时，在官场上呼风唤雨，靠着积极迫害来迎合讨好江泽民，获得了职位上的不断攀升。然而好景不长，时间来到了2012年3月，薄熙来被抓，三年后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跟班孙立军于2020年被抓，2022年9月下旬，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前江苏省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以及孙立军都被判死缓，转为无期后终身监禁。政法体系的人员大面积遭报。值得关注的是，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经在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担任头目。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2年6月30日，2年半内，至少有38名610主任、118名中共政法委书记遭厄运，落马被查、患病死亡、投案自首等。在放眼中国与世界，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海外已彻底失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10多个国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达5000多项，中共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也已失败，现在只是靠高压与欺骗勉强维持着。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大势已去，从表面上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反腐中被整，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这是善恶有报。这场迫害从法律上看
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迫害完全是非法行为，是荒诞无耻的。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按照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规定，在公安部颁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50号令明文规定，取消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按照公务员法终身追责的规定，一个公务员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终身要对事情的错误实施承担后果。对年纪稍长的老人来说，文革之后清查的三种人应该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迫害他人的人以及得到提拔的人。这三种人被清理出领导岗位，有的被判刑，问题不大的也被记档，被处理的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成了中共卸磨杀驴的替罪羊。今天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将是明天被清算的证据，时间会证明一切。毕竟法轮功信守的原则是真善人，这是普世价值。而且法轮大法是佛法，过去老人都说打僧骂道定有恶报，大家想想，迫害这样一群修佛的人，将来你要去哪里呢？从现实来看，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法轮功明白了真相，在做出理智的选择。有的警察在遭到的恶报中觉悟了，感到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工作真是见不得人，竟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又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只是为了江泽民那个小心眼的妒忌狭隘的喜好。据明慧网报道，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来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开的店里，大吐苦水，称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他说当初利用我们整法轮功，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但是因此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另一位主管刑事审判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还有一位公安局长聪明的要求安排他迫害法轮功的上级出示红头文件，结果心虚的上级不敢出，也根本就拿不出来。还有一个610主任说，我对迫害法轮功是出工不出力，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又不干坏事，总有一天要平反的，我今天参与迫害做坏事，平反那一天我脱不了干系，自己犯罪不说，还连累我全家老少。以上仅举了觉醒案例的个案，实际还有很多。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真相，不愿再为江泽民卖命，替共产党背黑锅。人生在世，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要替自己和家人做一个更长远的打算。纵然不能名垂青史，至少不要留下千古骂名。聪明人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梦醒时分，谁还要继续做替罪羊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 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 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第一部分。一，学大法仅两天，18年的丙肝重症消失得无影无踪。二，新世纪影视演员说，人有了生死的经历，才知道什么是珍贵的。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一集。肝病可以分为甲乙丙丁戊这五种，其中乙肝是感染人数最多的一种，全球有 2.9 亿的乙肝患者，中国患者是有7000万人左右，人数占全球前位。乙肝可能会恶化为肝硬化、肝癌，中国80%的肝癌是由乙肝导致的，这是医学界呢目前仍然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但是有一些人却是不治自愈了，在这个系列要讲的呢就是这些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真实故事。首先第一位当事者是得了肝硬化的年轻护士，医生曾说他只能活1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王凤英原是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护士，1978年的年底，20岁的王凤英觉得腹痛、腹胀、浑身没劲，口干的没有口水，一睡觉就盗汗，身上枕头被子像过了水一样的。王凤英去医院一检查，结果是肝硬化，而且是最难治的丙型慢性活动性肝硬化，这种病会一年比一年严重。王凤英天天的哭，家里人也着急，带他到处求医，省市跑遍了，最后千里迢迢的来到了北京各大医院看，甚至一直找到了当年给皇上看病的御医的后代，就是现在给中央领导看病的大夫，据说是当时10大名医之一，著名的肝病专家。毛凤英满怀希望地让这位一周只看20位病人的顶级御医看了，结果还是没得治。顶级御医都说没治了，毛凤英到处求偏方，找隐士游医，进庙求神拜佛，不放弃希望的她仍然也是无功而返。1996年，那是毛凤英38岁的一天，她去例行化验，看着单子上吓人的指标，她哭着问主治医生，我还能活半年吗？医生安慰她说，别这样想，能活1年。毛凤英听了一路哭着回家，她彻底崩溃了。就在毛凤英悲观绝望的时候，
当年的7月21号，一位邻居对冯英说，你要不要试试法轮功，很神的。就这样，毛凤英第二天就去练功点学练。回家后，他就开始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毛凤英读着读着，他竟然口中生津，这久违了的现象发生了，而且还一直不断，还丝丝甘甜。而且毛凤英胀痛不断的腹部不疼了，他晚上睡觉浑身发热，但竟然没有汗水。这一切都让凤英非常的震惊，一本看似普普通通的书竟然有这么超凡的力量。两天之内，缠磨了凤英18年的丙肝重症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两天。毛凤英一周后浑身清爽的又走进了医院，找到一周前告诉他说只能活一年的那位大夫。他喜滋滋地说，我好了。那时医生愣愣地看着毛凤英，以为他受刺激了。医生没敢说话，扭头出了门。当毛凤英举着化验单再次找到这位医生时，医生盯着单子上所有显示都是正常的数据结论，又盯着毛凤英看了好几秒。这回是医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于一个只相信医学常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的医生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极限。毛凤英说，我从心底感谢《转法轮》这本天书，我也非常相信师父在书中说的每一句话。那时我没见过世面，只是读了这本书就获得了新生，用人类的神奇二字真的太低了。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大法。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一集。刚刚我们听到的故事的主人公毛凤英是这样说的，我搜肠刮肚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大法。这是毛凤英从自己切身经历中得到的感受啊。的确，她的经历是完全超出了医学的理解极限。接下来的是演员冯娟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冯娟5岁那年被确诊为慢性乙肝，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地击倒了冯娟的父母。从此，家在甘肃兰州的冯娟一家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求医之路。他们看完西医，又去看中医，看完中医再去找算命先生。如果有哪个医院有新出来的能治疗肝病的新药方，家人都会带着冯娟去尝试。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5个年头，家里的大部分积蓄都花在了给冯娟治病上。后来冯娟的母亲又一次带她去医院复诊的时候，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后跟他们说，因为冯娟得病时年纪太小了，又这么多年治疗无效，再这样下去会转变成肝癌。这位名医专家断言冯娟活不过20岁。回到家后，冯娟感觉自己像是被判了死刑，执行日就是在她20岁那年。她放弃了所有的治疗，只是等待着
命运的安排。那时候冯娟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还能在两个国际电影节里被评为最佳女主角。冯娟回忆她在初中一年级刚入校时，她说，学校得知我患有肝病后，怕传染给其他同学，叫我休学一年。当时我几乎觉得我的人生要崩塌了。后来冯娟脾气越来越暴躁，记忆力也逐渐在衰退。幸运的是，冯娟闯过了20岁这关。在她22岁那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变得平和，记忆力也在逐渐恢复。4年后，2016年，冯娟和先生出国到了加拿大。那时冯娟将要生产，按理说，因为冯娟患有乙肝，因为乙肝病毒复制较高，传染性也强，在怀孕及生产期间很可能会母婴垂直传染。但是没想到的是，当孩子出生后，各方面的检查数据都很正常，而且超高超重，但是呢，也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医生说，冯娟的宝宝是个超级健康的宝宝。冯娟当下就恍然大悟，她想，这不就是法轮大法的威德在我生命中的展现吗？冯娟说，其实在这4年的修炼中，她的肝病已经悄然消失了，产后的检查报告也显示她身体健康无病。冯娟感恩地说，这一刻是我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幸福，我心中只有一念，感恩大法师父。听众朋友，冯娟的宝宝不仅没有感染了乙肝，还是一个超级健康的宝宝。冯娟在乙肝中痊愈的幸运就不只是他个人的幸运而已了。事实上，从5岁开始踏上治病的过程，冯娟的父母已经历经漫长的艰辛，所以一人身上发生的奇迹却是许多人的幸福呢。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情，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我就在找法轮功。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法轮功学员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真相，认识法轮大法，不辞辛劳，把真相传单、小册子等发给千家万户。今天故事中的学员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遇到的有缘人早就在等待着他们的真相材料了。下面就请听这位法轮功学员的讲述。一天下午，我和同修骑车去偏远的山村讲真相，因为不熟悉路，我们只能顺着大马路走。来到一处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一家商店，里面有几个人在打牌，外面有几个年轻女人在聊天。马路对面四个老人在打牌，旁边还围着几个人在看。我们商量一人一边，我边走边在心里请师父加持弟子救度有缘人。来到老人这一边，首先礼貌地向他们问好，然后从袋子里拿出真相资料和光盘，准备送给他们。还没开口，其中一个老人见我是陌生人，语气很粗地对我挥手说，走开走开，我们不要这些东西，别在这里打搅我们打牌，我们不信你的骗。我马上对着他们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阻碍世人了解真相得到救度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笑着说，老人家，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给你们送真相福音来了。没等我说完，说话的老人急切地打断我，你说什么？你是法轮功？我很坦然地回答，是的，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听后马上放下手里的牌说，快把你的东西多给我，我就在找法轮功，一直没找到，今天终于找到了。看着大家诧异的目光，他接着说，前几年我去香港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看到好多法轮功学员练功送真相资料，但不准我带回来，他们讲的和大陆电视上讲的完全不同，香港人和政府官员都很支持法轮功，法轮功真的好，共产党专门搞假的。现在我是悟出一个道理来，凡是共产党要打倒的都是好的真的，凡是共产党宣扬的都是坏的假的，共产党不让我看的我就要看，共产党让我看的我都不看。说完，他从我手里拿过真相资料和几个真相光盘收好，其他人听完后也抢着要，我边分发给他们边讲真相做三退。临走，他们不停地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我也一再谢谢他们，心想，这个老人家揭露中共谎言，能使这么多人得救，真是为他自己和他的祖上及子孙都积了很大的福德，一定会得大福报的。一次，我和几个同修也是去几十里外的山村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山区的村落住户非常稀散，送完紧邻的几户人家后，看见大约200米处的山坡上单独一户人家，外面晒了衣服，说明有人住，心里犹豫着去还是不去，因为太阳都快要下山了，如果去的话，往返包括讲真相至少需要10多分钟，还要赶回去给家人做饭呢，而且袋里就剩2本真相资料了，心想就在回家的路上顺便送了吧。但是我们地区救人的大法弟子少，山区地广人少， 来一次不容易，我们又都不是本地人，不熟悉地形，下一次还不知什么时候来或会不会来，我和同修商量不能错过。来到屋外面，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在屋里看着我们，我礼貌地上前问好，她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们，没回答也没笑容，扭头准备向屋里走。我意识到她对我们有误解，就站在原地笑着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来给你们家送真相福音的，边说边将真相资料递给她。没等我再说，他立即打断了我，用喜悦的眼神直视我，急切地问，你说什么？我重复了一遍。他喜出望外地从我手上夺过真相资料，拉过凳子要我们坐。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买完东西后，别人找给我的1元钱上印有法轮功真相，当时我看到真善忍3个字就觉得好，我一直想找法轮功，就不知道哪里找，今天终于遇到了你们，刚才看你们是陌生人，现在骗子多，我还以为你们是骗子呢。我说，现在世风日下，这不能怪你防备。我们又给他讲了一些真相，他很认同，并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他要泡茶拿糖拿水果，我们都谢绝了。临走他多次表示谢谢，我们说，你不用谢我们，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来救你们的，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吧。他连声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